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主角上半部和下半部。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王环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主角。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以前的法会我从未参加过，总觉得自己也没有什么太突出的经历，主要是懒惰心使我拿不起笔来。师父两次点化我写，第一次在一年前的一个梦中，在路上我拾到一支笔，这支笔又粗又长，超过正常笔的两倍。我一看，原来是我自己以前丢失的那支笔，遗落了很厚的灰尘。失不复得，我很惊喜，用手巾小心地擦去灰尘。先后悟到是师父点化我，让我写有关修炼文章。可由于懒惰，这笔一放就是一年多。前些日子师父又一次点化我，一次在梦中，好像是正法结束了，大法弟子在开法会交流修炼体会，别人手里都拿着发言稿，我手里没有，我的同桌正在发言，下一个就是我。我心想，我做的我自己知道，师父知道，不用写我也能说出来。可是会后交稿时我怎么办呢？我醒了，我知道我必须得写了，可今天刚想写，邪恶干扰就来了。我不停地咳嗽，本来风平浪静的天气，房后操场上突然起了一个大旋风，穿过我待的门卫小屋，在窗前卷起沙土滚滚。我知道这是邪恶干扰，几年前我第一次写稿也发生过这种情况。我连喊正法口诀，旋风散去，落下滚滚尘埃。从此刻起，我开始起稿，向佛恩浩荡的师尊汇报，与同修共勉。我是96年得法的，上班族，小学教师。得法四个月，一身疾病不翼而飞，全家三口人都修炼，于是让闭路公司拆了闭路天线，电视只能放师父录像和有关大法内容，有时间就看法听法。一天早晚练两遍功，见人就讲大法好，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然而99年中共血腥地迫害法轮功，于是我便从个人修炼汇入了正法洪流，践行着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这一神圣的使命。在工作环境中当好主角，救度身边的有缘人。因为我修炼后身心的变化，大家都有目共睹，我们单位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而且书记、校长和一些老师都请过转法轮，有的听过师父讲法，有的还跟我练过几天功，为以后劝三退做了铺垫。就在人们对大法刚刚有正面认识的时候，邪恶的迫害开始了。被共产邪党整怕了的人们，虽然知道大法好，却敬而远之，但明白真相的领导一直保护着我。公安局调查单位有没有练法轮功的，领导回答得很智慧，我知道的没有，我不知道的就没法说了。所以在单位我一直没有受到迫害，上级派发下来的邪恶宣传画往那一放没人挂，后来都被人引火点炉子用了。但是随着迫害的升级， 一些人还是有些疑惑，我就感到我有必要向他们讲清真相，还大法清白。当时我在心中就一直翻动着两句话：清白自有清白在，不怕乌云遮满天。于是我在没有和任何同修联系，也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开始向本校师生讲真相。一，在办公室讲真相，破教师的心迷。在办公室，谁对法轮功有不好的认识，我就和他们解释，现身说法，有当面说的，有背后说的，只要我知道，我就找机会和他们谈，解除他们对大法的误解。当时我也不懂什么是正法，就是特别淳朴的一念，有我在，就不许任何人侮辱大法，因为我是大法受益者。我当时就把自己当成主角，心里经常背师父的法：众生魔变灾无穷，大法救度乱世中，正邪不分谤天法，十恶之徒等秋风，红银善恶已明。我没有那种吓坏了抬不起头的感觉，我有幸走入了法轮大法，选择了真善人，就觉得很自豪，早晚有一天会让世人羡慕的。大法书我照样在学校空闲时间看，我自己请了两本转法轮，家里一本，单位一本，怕来回背把书弄坏了。从开始修炼到现在一直这样，领导和老师看见了就像没看见一样。后来人们就恢复了对大法的正面认识，但当时却没人敢走进来。特别是那个弥天大谎天门自焚伟案出笼后，在我学校引起了波澜。当时我不知道自焚的事，因为我们家自从得法后从不看电视。正好是寒假，一个星期后的一天，我到姐姐同修家去串门，才知道。当时我说肯定是假的，自杀也是杀生，咱练功的谁不知道。晚上回家，我破例看了新闻，看看他们怎么造的假，等上班时我好和同事们讲清楚。当时凭我自己的直觉看出了几点假象：一是不会盘腿，不会结印；二，灭火器来得太快，突发事件灭火器哪能来得这么快；三是人员筹备得太齐全；四，天安门戒备森严，你去上访不到地方就被劫回来，一帮人点火，警察能让吗？这么一分析，硬是把我们整个学校的环境正过来了。记得2月24日第一天开学，我在家里做了充分的准备，我理好自己的思路，就像装满子弹的机关枪，挺胸抬头走进学校大门。果不出所料，刚走进办公室，就听有个老师正在发表演说：你看他们烧得像个胡家雀似的，这会儿好都升天了。我一听，还没坐下就顶了一句：你看见了？电视上演的。我说那是造假。他说你看见了？我说何止是看见，我有亲身体会，练功人不杀生，自杀也算杀生，绝不会做出那样的事来。当时我修的也不是太好，但我平时脾气并不太坏，我的火气被共产党的争斗心推向了高潮，一副豁出去的架势压倒了对方，屋里鸦雀无声。我努力平和了心态，缓和了一点语气，讲出了我的分析，并给他们演示盘腿和结印动作，对大家说：晚上你们回去再看看他们动作和我一样不？我们练功人动作都是统一的。我转向一位老师说：某姐，你做过手术，气管切开过，你七天能唱歌吗？他平时也很正直，说道：那可不能，我一个月还说不出话呢。那电视上的刘思莹，气管切开后几天就能唱歌，接受记者采访，谁敢说这是真的？人们的观念变了，有的小声说是假的，有的不敢吱声，再也没有人相信自焚了。过后我听那个老师背后说：凉水没打牙被人整一顿，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了。我听说后找那个老师道了歉，自己火气太大，不像练功人，伤了你的自尊，但我说的是真话，是事实，怕你上当。 他也承认说出的话有伤害我的地方。经过沟通，我们和好如初，以后我就很注意说话态度了。有了真相资料，我带到学校，期刊、周报都有人看，而且有的老师还看师傅的经文讲法，我按时间顺序给他们拿。后来有一位老师把这事告到书记那里，书记找到我说，有举报你的，注意点，别整出事儿来。我点点头，没说什么。回来后很后悔，为什么不跟他们进一步讲真相呢？就这一念，第二天他又找到我，还是说这事儿。于是我开始和书记、校长系统地讲真相，从大法开传、大法神奇、修者众多，到江某某的妒忌心、制造自焚伪案、挑起世人仇恨法轮功，他们静静地听我讲完，还是那句话，注意点，别整出事儿来。我说，你们放心，没事儿。就这样，以后就再也没人干涉了。就是那个向上汇报的老师也认可大法好。有一次，他把一本书卷起来当麦克风，挨个采访老师，你认为法轮功好不好？当时屋里有13个老师，第一个被采访的老师和我关系比较好，还练过一星期，也请过书，看了我一眼，我向他点头，鼓励他说真话，说心里话。他笑着说，好，真善忍不好，啥好？以后被采访的每个老师都是说一句话，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最后那个老师自圆其说，法轮功是好，谁能修成啊？我接过话茬，只要按大法要求做就能修成，再说修成修不成是个人问题，而这个大法好是不容质疑的。在我们办公室里，话题最多的就是谈论法轮功，因为大家一唠嗑，我就往法轮功上引，讲一些神奇的修炼故事，凭我层次所悟，给他们解释一些他们不明白的问题。后来大部分老师三退，有个别有怕心的没三退，也认可大法好。我们学校新调过来一个校长，一见面他就说，干点正事儿，别把孩子带坏。我就跟他讲开了，什么正，真善忍最正，没有比真善忍再正的，什么邪，共产党最邪，没有比他再邪的。我从大法开传到红传盛况，一直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我全讲了。他当时虽然没有三退，但再也不说大法不好了。他离我们家住得不远，我经常往他家门把手上塞一些真相资料。有一次借故问他上班时间，到他家串门，几句话过后，我就开始劝三退的事。临走时我说，就用小名把党退了。他说，以后再说。我笑着说，你不退我就不走了，省得我再来。他笑着说，非退不可呀。对，想保命就非退不可。我用他的小名给他退党后，他笑着说，谢谢姐。我说，你就好好谢谢李洪志师傅吧，将来你会知道这件事有多大。第二天晚上看到他领着他女儿走，我把他女儿的团队也退了。2008年奥运会前夕，镇610办公室主任坐着警车来到学校，警车进大门我们都看到了。我心想，是找我的，我就救他们。我从来都是把接住人的机会当作是讲真相救人的机会。果不出所料，校长叫我过去，进了另一间办公室，只有610主任坐在那儿，校长出去了。开始为了缓和气氛，610主任找了几句无关的话，便涉入正题。你还练不练了？主任问。我很平和地说，其实练不练是我的自由，宪法不是规定信仰自由吗？你们这样干预对吗？其实转法轮我也看过，书写的挺好的，但后来性质变了，参与政治。我接过话说，法轮功修炼原则是真善忍，不但现在不变，永远不变，是共产党嫁祸于人。接着我讲了425万人大上访，他一直静静地听着，从他的眼神我看出他的疑团被解开了。我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命时，他吓坏了，急忙说，我给写不练了。我说，你提的问题我回避， 你怎么写那是你的事，你的党必须退。我给你起个化名，你心里同意就行，与工作没关系。他吓得夹起本就走，一边走一边说，你注意点，别把饭碗整砸了。我说，你放心，没事儿。追着给他起个化名劝退，他一溜小跑上了车，没等我到跟前，车就开走了。看着他的背影，我发出一念，你一定能得救。二，在课堂上智慧的讲真相。我曾经担任五六年级的思品与自然科，接触四个班的学生，在课堂上我利用十几分钟把教材讲完，智慧地把大法的内容尽量展示给学生。比如一次在六年级自然课讲通讯工具，讲完总结时我说，我们现在的通讯工具很发达，什么电话手机等，比以前的写信电报什么的方便多了，可事物都有两重性，如果不能正用会起到非常坏的效果。我刚一听，就有一个学生说，对，就像对待法轮功。这显然是小同修或者同修的孩子。同学们瞪大眼睛寻找声音的来处，为了保护该同学，我立即接过话题，对，同学们说的对。大家的目光又集中到我这儿来，就像对待法轮功，如果媒体不能正用通讯工具进行造假宣传，会欺骗无数的人。老师，法轮功不是很坏吗？一个学生站起来说。我问他怎么坏，他说出自焚杀人等电视上看到的一些场面。我说，所以说通讯工具不能正用会带来坏处就在这里。同学们瞪眼细听，为了吊学生的胃口，也为了引起学生们注意安全，我停了下来，故意说，算了，课堂上不讲这些。学生不干了，一个学生站起来说，老师，我们都是六年级了，不会随便乱说的，你就给我们讲讲吧。看到一双双在迷中渴望得救的眼神，我还能先想自己的安全吗？救人要紧。我面向学生，想听吗？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想听。不乱说吗？不乱说。于是我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半尺见方的大字，真善忍，让学生凭自己的能力理解字义，我加以点拨。我说，能做到好不好？好。然后我又让学生找出反义词，假恶斗分别写在真善忍的下边，并用箭头连上，让他们说出哪个好，好在哪里，哪个坏，坏在哪里。同学们举出的例子又实际又生动，比如商店卖假货，医院卖假药等。等学生从心里认可真善忍好之后，我告诉学生，法轮功就是修真善忍的，那你说法轮功好不好？大家高声说好。迫害真善忍的人能是好人吗？不是。谁好谁坏还用老师说吗？你们都有脑袋自己想吧。这时让我讲的那个学生很激动地站起来，振臂高呼，法轮大法好。全班学生随即高呼，法轮大法好，喊声一片。我立即示意不能喊，注意安全。那一刻我眼睛湿润了，第一次尝到师尊在《红云二报应》中所说的间隔易除尽，和师父在道法中所讲的大法圆融着众生，众生也在圆融着大法，那种神圣的感觉。这时一个学生问道，老师，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说，那你看我好不好呢？没等该学生回答，全班一个声音好。因为自从修炼后，我从不和学生发脾气，就连瞪人的习惯也改了，平时他们都感到我可亲。我告诉学生，以前我对学生也曾疾言厉色，有时也发脾气，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时时处处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最后我让学生记住四句话，记住真诚、善良与忍让， 生命永远得福报，常念法轮大法好，天灾人祸找不着。那时还没开始三退，后来学生把收到的真相光盘、小册子、传单拿到学校抢着看，还有一个学生抢到一个光盘，说回家给他爷爷看，他爷爷身体不好。还有一次全校四品教学表演赛，全校老师和领导一起听课，然后打分评等级。我教五年级的四品课，我特意选了一篇讲守信的文章，我以忠诚守信为主线贯穿全课，并请同学演示一个诚信的小故事。最后我在总结中说，从古到今忠诚守信的人比比皆是，岳飞就是其中之一，流芳千古。一位圣人在游岳飞庙时留下了不朽诗篇，今天我送与大家共同分享。于是我高声朗诵师尊的游岳飞庙，课后领导和老师们打分，我这节课被评为学校第一。现在还有人说我讲课出类拔萃呢，其实那哪是我的能力，那是大法赋予我的智慧。更有意思的是，一年级小孩，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之后，一次我上课先问同学们好，同学们回老师好，有一个学生竟说法轮大法好。我只说了一句，这个学生挺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后来同学都这样说，好长一段时间上课时我说同学们好，他们就回答法轮大法好。后来为了安全，我告诉学生师生问好按学校要求做，法轮大法好在心里念，按真善人做好人，这样最好。班风迅速好转，打架现象不见了，大法的威力可真大呀。全校师生都明白真相，我想各个班都换到了，说不定还换个学校呢。大法修炼神奇无处不在，新学期一开学，2005年3月份，领导就安排我们三个老师到另一所学校，让我担任四年级班主任。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学校要并校，说不定哪一天，时间很紧。于是我在接班的第一天，在自我介绍完之后，又问了学生的家庭住址分布情况，然后我有意无意地说，听说咱们这里经常有法轮功传单是吗？大家说可多了，老师你想看吗？啊，随便说说。晚上我按学生住址发放不同的真相资料，第二天热闹了，学生拾到的真相资料都带来了，课间学生围着我让我看，我说自小老师看费劲，你给老师念。为了让大家全听到，我让大家回到座位上，一人读大家听，我批作业。学生有疑问我就见机解释，因为课间时间短，我们改为午休读，别的班午睡，我们班读真相，不想听就睡，可是都在听。我注意门外，领导来了我们就停下来。这个班的学生非常了不起，那真就像天使一样聪明伶俐，一点就透。有一次我在语文课讲论持久战时，先解文题让学生逐字理解，然后问学生，你们都看过打仗的电影，打仗会给人们带来什么？死亡、灾难。打仗以及战争好不好？不好。那持久战呢？更不好。我接着说，毛某某及共产党就主张战争，还准备长期作战。毛某某曾说，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他不让人过好日子，这天和地是他能斗的吗？你看现在斗来了这么多天灾人祸。一个学生说，毛某某和共产党怎么那么坏。然后我又根据酒瓶讲了共产党的起家发展及即将灭亡的结局，所以我们要三退平安。第二天一个学生反馈回来家长的意见，他说，我妈和我爸说共产党不好腐败，我奶和我爷说好，当初就得那样发展。我说，共产党成立时杀富的，说是剥削人， 可他们夺取政权之后，又允许一部分人先富。现在哪个店不雇人？为啥不杀了？因为他们比别人富。回去和你爷爷奶奶讲这个道理。当时这个学生点头答应。让我难忘的是，一次周末班长提议开一次班会，设正方和反方，讨论共产党到底是坏还是好。我同意了，我说你们自己准备，老师不参与。看似我在批作业，其实我在发正念。当时正方和反方各出一名主持代表，拥护正方的32人，反方3人，双方主持都能言善辩，根本不像4年级的学生，初中学生也未必赶上他们的口才，所以我说他们很不一般，是师父安排我来救他们来了。从共产党起家说起，正方有理有据，富人是勤劳致富，不该杀掉，历次运动也不应该杀死那么多人，如果有啥不同意意见，应该商量办事，不应该杀人。连反腐败的大学生都被他们杀了，没有人性，现在又迫害修真善忍的人，他们不讲理。这时反方那3人听明白了，表示退出反方，加入正方。反方代表只剩主持人1人，没理便3分，特能说，要不是有师有法，我都说不过他。他看过很多历史书，一般长篇小说都看，那真是律师的口才，只可惜谬论太多，说什么谁当权都得那样，一国之主说了不算能行吗？那不乱套吗？那不没大没小吗？典型的党文化。这时正方代表有理说不出，向我投来求援的目光。我笑着说，一国之主也不能横行霸道，有天理平衡，所以说人不治天治。正方接过话，对，人不治天治，你看天灾人祸多多，老天爷就要治他灭他。这个小孩特别聪明，一点就透。所以三退保平安，我接了一句。整个班会宣布结束，这时反方代表哭了，他说我不服，老师站在正方一边。于是针对一国之君说了算的问题，我又和他交流了许多。一个国家不是哪个人说了算，那为什么还有宪法，还有人民代表大会呢？因为中国没人权，所以有时真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了，就像迫害法轮功，真就是江某某处于妒忌心个人的决定。可天理不允许啊，天就要灭中共。他终于明白了。这时刚开始三退，因为时间很紧，我就在全班公开劝三退。我讲完后说，谁想退出自己起个化名或用小名都行，不想退老师也不勉强。同学们向实力很强，我这样一说，同学们纷纷三退，而且都是自己起的名。有两个很漂亮的小女孩起的名字我印象非常深，有一个叫依纯。我问为什么叫依纯呢，她回答说，我家的人都说我很单纯很纯净，那以后不管共产党有多坏，我依然保持纯净。我震惊了，这哪里是一个小学4年级学生说出的话，这不是一个高层生命在盼回归吗？我又问一个女孩，你为什么叫清纯呢，他说是你给我起的化名。他看我不解，接着说，昨晚做梦你给我们上课，让我答问题，就管我叫清纯。这个班的学生基本都退了，很快半学期过去了，这个学校并到另一所学校，我又回到原来的学校，而其他老师都随本学校并到另外学校去了，这分明是让我回到原来学校劝三退的。回到原来的学校后，我仍然担任科任课，4、5年级的自然课和思想品德课。前半节把课的内容讲完，后半节我就找学生谈话，了解个人情况和班级情况，最后劝三退。每节都能讲退4、5个学生。一般我都这样讲，最近学习怎么样，有兴趣吗？老师看你挺聪明的，告诉你一件大事，但不要乱说。你看现在天灾人祸多多呀，那是因为共产党不干好事，老天要灭他。我们党团队都是他的人，为了不受牵连， 我们心想一下，用小名化名退出少先队，你小名叫啥呀？等老天灭他，就与我们无关了。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不影响，心想就行。有的学生还给家长讲退了，其中有一个学生家长是高中老师，让我给起化名退的。说来神奇，我每讲完一个班，领导就让我换个班教课，总是有很合适的理由，或者那个班主任请假让我代课，一两天下来我就能退一个班。半个学期全校130多学生，只有一个学生无论怎么讲也不退，还有一个学生是第二次讲退的。而第二天这个学生的奶奶风风火火找到班主任，非要找领导找公安局告我，因为班主任老师早已明白真相三退，并给亲属退了17人，所以和我一起给那位家长讲明了真相，很费劲，从上午11点一直讲到下午2点，总算明白了。在师傅的呵护下有惊无险，其他都很顺利，大部分老师领导都三退了，本校师生都明白真相，基本都三退了。本学校讲完真相之后，我就想我要退休该多好啊，那就可以走上街头如意地讲真相。可离退休还有好几年的时间呢，我真羡慕退休族，大法神奇再次展现。新学期一开学，领导安排我节假日包括寒暑假在门卫值班，平时别人上班我休息，这和退休也差不多少，我就成了上班族里的退休族。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面对师尊恩，尽心也难报，弟子亦已觉，唯愿师尊笑。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在社会环境当中当好主角，救度这一方众生。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告诉我们，可是这里的主角却是大法弟子，众生都在等着你们救，给你们提供修炼环境，同时等着你们救。师父的法启悟着我，我们来世的责任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一，走上街头面对面讲真相。由于工作的变动，给我讲真相赢得了时间，从2010年4月开始走街串巷，风雨不误，年节也不例外。我给自己规定每天三退，不出现空白点，上班时不少于4个，休息时一般不少于20。每天上午参加集体学法，学一讲法，自己回家再学一讲，再出去，下午6点前赶回来。2年多来基本都是这样。开始我在街里发神运光盘，有提法轮功的就劝三退，给各摊点、商店、门市、过往行人、出租车、三轮车司机我全发，就是慢行的车辆我也给。有一个骑摩托车速度较慢，我拿一个光盘迎上去，他停下来接过光盘问是不是法轮功的，我告诉他主要是歌舞弘扬中华神传文化，但演员多数是法轮功学员。于是我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讲了为啥要三退，他静静地听着，听明白三退后非要请我吃饭，我婉言谢绝。除了在本镇讲之外，我逐渐扩大范围到周边农村去讲，方圆50里以内的村庄基本上都走过几遍。一次我到农村去讲真相，路过路边的一个垃圾堆，看到一个老头正在捡垃圾，走到跟前一看，我忧郁了，50左右，相貌太丑了，两下眼皮向下翻着，露出红色眼肉，穿得脏兮兮的，看上去有点恶心。我想他能上过学吗？能入过队吗？但我想起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渡人就是渡人，挑选不是慈悲。于是我走上前去问了一句，这位师父你要光盘吗？他抬头看看我说，不要，不能看，有书吗？啊，有。我递他2本小册子， 入过队吗？我入过团，我就给他讲天灭中共的事，我一说他就接过话说共产党到头了，给我讲了一大堆共产党的坏事。我说你看过九评吧？他说看过，经常看，门缝送过来的书我都看。接下来他又谈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他很有正念，思维敏捷，有独到的认识，简直不是我给他讲真相，是他给我讲。一番话过后，我问知道三退的事吗？他说知道这个事，但不知道咋退。我给他退了团队，并让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离开后，我对师父的法有了更深的感悟，师父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比如等车时在车站讲，开工资时在银行讲，坐车时在车上讲，看病人时在医院讲。一次在公安局办户口，站台时把前后的人都讲退了，复印时把复印的人讲退了，到托老院看亲属给大家讲时，一个人说你到哪都讲啊，我说是啊，哪里的人都得得救啊。有人问你是专干这个的，我说对，我就是救人。为了跟上正法进程，更多的救人，我就注重讲群体。比如我们当地建筑项目比较多，我就在他们中午休息的时候给他们讲。有一天我回家取了三次真相资料，还不够分，一天退了66人，三四十人是常事儿。去年冬天下大雪那天，我到蔬菜批发市场去讲真相，挨个批发点讲，讲到最后，一个批发部屋里有7个挑柿子的人，退了6个，有一个党员说啥也不退，给真相也不要，其他人挂历不够分，我说我回去取，路上遇到年轻人推着车子走，是顺路，我就下来问他入过党没有，他说入过，我给他讲退后，他同意，又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他答应了。我上车就走，因为雪大风也大，路上积雪不多，他忙喊小心，没事儿。离开老远他还在喊小心，他都没敢骑，我60来岁的老太太在风雪中骑着飞车，啥事没有，一切都是师父呵护。到家装上挂历又返回去，到那里正好刚要下班，他们可惊呆了，没等我说话都说那个不退的人，你快给他退了吧，人家为了啥呀。那人有点不好意思说行退了吧。一次路边停着一个收韭菜的汽车，一帮人都在收韭菜，我走过去说送你们光盘谁能看，这时一个男子说我知道是啥，我看。别人在迟疑，他对大家说看吧好。有人小声说不是法轮功的吗，我接过话说不是法轮功的谁看呀，你们知道吗，100多个国家都在红传，全世界都认可。这时要光盘的那个男的说大姐给我们讲讲，我就愿意听。我说不耽误你们干活吗，大家都说不耽误，我们一边听一边干。我就从大法红传发展到被迫害，讲到天灭中共，三退保命，当时8个人，除1人啥也没入过，其余全退，都要光盘，而且还要了别的真相。这时路边一人问啥事儿，我一讲他也退了党，接受了光盘，乐呵呵的走了。这时开始要光盘的那个男的拿过来一大把韭菜，非要给我不可。我对他说我是修大法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要，谢过他，然后又要我电话号码，要保持联系。为了安全我没给他，我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后来又给他送过各种真相资料。晚上做梦走路时脚下放出彩色光团，一团一团的都是梅花形，里面写着大大小小的字，都是正法二字。我知道退的人数并不多，可是师父在鼓励我。我经常到农村蔬菜大棚去讲真相，有一次有一个大棚在雇人装种子，我进去问他们要不要真相挂历，开始他们不敢要，我给他们讲了法轮功在100多个国家红传盛况后都要了， 我又给他们讲天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事。当时13个人，除2个没入过的都退了。那个场面就像演讲一样，把真相信息传送到每一个人的心里。一次，一辆公共汽车坐满了人，停在路边，没到开车的时间，司机和售票员在车下说话，我把他俩讲明白后散退了。我说，我到车上发去，行不？司机说，行，我帮你发。一说白送，基本都要，极个别的不要，说是法轮功的。既然提到法轮功，我就给他们劝三退，一下退了10多个，然后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二，多种渠道讲真相。为了多救众生，我除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之外，还利用各种形式救众生，如发真相、粘贴、印章等。当师父肯定真相币之后，我就用打印机大量制作真相币，谁用谁换。一般10元以下的纸币都打，在银行兑换零钱，回来选干净的打印，把真相打到空白处，上面印着保命秘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退党团队。为了醒目，让人看清楚，这些年我都花真相币，有时10张20张的一起花，都带真相。最开始时有一个人不要，剩下的全要。又看到真相忧郁的，我一讲也收了，有的还三退了。有一次我买水果掏钱时，卖水果的说要带字的，我笑了，我这里没有不带字的。有一回我给司机讲完真相后，想换他一张真相币，他接过说有，一字不差，一模一样，并说收藏起来了。我问他哪来的，他说买东西别人找他的。可见真相币救众生是有很大作用的。随着正法进程的加速，从7月份开始，我购置了2部手机，一部语音机，一部对讲机，先用语音手机向人们播放真相，2块电池轮流用，大约1天能播出1000左右，有400-500人接听，然后把听完的筛选出来，再用对讲机劝退，效果不错。一般情况下，1个小时能劝退10个左右。有一个是人，我在这边讲，他在那边不停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给他三退后，我说再见，他一直在喊，我只好关机。还有一个人，我刚讲三退保平安，他赶紧说我入过团，给我退了吧，接着大骂中共，都没用细讲就急不可待地退团。有一天晚上，一个女士接过电话，听完真相退了团队，接着10岁的女孩听完真相退了队，在她女儿强烈要求下，男的勉强接过电话，听完真相也退了队。有一个警察一接电话就火气十足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我定你的位去抓你。我心想，我早把你的监控系统定住了。我说你干什么的我不想知道，我救度的是你这个人，谁说警察不应该救？你不想得救吗？我们为了谁你想过吗？他说你说的是真的吗？我有必要打电话和你开玩笑吗？接着我给他讲了有关真相，他同意三退，并答应以后不参与迫害法轮功。也有不退的，说脏话的，就给他发正念，给他机会以后再退。手机讲真相能节约很多时间，还可以给我们平时接触不到的人讲真相。我1个月退了400多人，这才刚开始，看到一排排电话号码就感到是众生排队等着三退得救。如果上亿大法弟子每人都有2部手机，形成一个偌大的救人网，把那邪恶见不得光的监控系统照在里面，定住它，解体它，它还能逞凶吗？在走向社会讲真相的过程中，给我最深的体会是，就像缘由。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缘由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辱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实际上也是修心去职的过程，越讲越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越讲越觉得大法弟子称号的荣耀，越讲越感到众生在等着我们救，盼着我们救。 近两年半的时间降退了8000多人。想想未得救的世人，这个数字并不乐观，但我知道自己今后应该怎么做。想写的东西太多，篇幅有限，还是用几句话来结束这部分内容吧。轮回凡尘5000余，今得大法破心迷，走街串巷讲真相，放下生死救众归，吃得世上万般苦，锤炼金体志不退，兑现誓约随师还，正气浩然留世间。下面请继续收听大陆大法弟子王环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在哪里都是主角，不是迫害与被迫害，是救度与被救度。当拘留所高高的围墙把我与自由世界隔开的时候，我没有恐惧，没有悲伤，心中只有师父的法。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悉尼法会讲法，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走正你们的路才是最重要的。师父经文走正路，我明白在哪里我的使命都不会改变，照样当好主角，做好三件事。一，坚定正念，开创练功环境。2010年5月27日，在农村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开来一辆警车，两个警察拽我上车拽不动，又打电话叫来一辆警车，6、7个人把我强行塞进警车。我高喊师父救我，虽然他们连踢带打，但我没有一点疼的感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承受了。到了公安局，我给看我的警察讲真相，当时就做了三退，又进来两个警察听真相，正要三退时队长进来了，那两个人就走了。我给队长讲天灭中共时，他说都死了才好呢，不退，说让我到市医院检查一下。我知道他们没安好心，我绝不配合，一帮警察轮流把我抬下5楼，抬上警车送到市拘留所，没有体检，他们做的是假手续。到拘留所后，我指出他们的欺骗行为，告诉他们善恶必报的天理。他们说这高墙铁门你就不害怕，我说我也没干坏事，有什么可怕的，你们迫害好人不怕老天惩罚吗？他们和拘留所值班警察简单交代一下就走了。值班警察让我穿上马甲后进屋，我心里想到师父的法，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是主角，我说了算。我说了声不穿，他高喊一声穿上，不穿，他打电话叫来带班的，让带班的给我穿上。我正眼看了一下带班的，眼神中流露着威严，带班的没动。这个警察一看他不动，一把把我拽到洗手间，嘴里说着我收拾收拾你，拿起马甲就打我。我用手一挡没打着，又打我，我又一挡又没打着，当时把他气得青筋暴跳，肚子也鼓起来了，大口大口喘粗气。我当时很平静，心里想着师父的法，修炼的人是走在神路上的，不以人为敌，尽量救度一切众生。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一个好端端的男儿被共产邪党教唆成打手，造业失德却不自知， 真正受迫害的是他们呀。我心生怜悯，语气平和地对他说，你不用动气，半个小时前我们素不相识，你干你的工作，我有我的信仰，我们互不相干，都没错，是共产邪党硬把我们对立起来。我按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我告诉世人真善人好也没有错，是当地警察不明真相把我骗到这里，你也看到了，我不是抵住你，我是抵住这个马甲，因为我没有错，我不穿它。他的态度缓和下来，说道，那你把它拿上去。我说，不是我的东西，我不拿。那个带班的急了，哎呀，你快拿上去吧，王队跟任何人都没退过步，今天破例。听到这，我说，好吧，这不是我的，我替你们拿上去。后来悟到哪也不对。到了房间，正好是11:55，当时屋里有三个人，算我四个人，两人一张床。他们问我为什么进来，我说练法轮功。我开始发正念，发完正念回头一看，和我一张床的那个人搬到那张床上去了，他们三人一床，我一人一床，可见他们被毒害的有多深。我不停地被师父的红银二别哀，在法的指导下，我开始向内找，找出自己很多的执着。前几天听到有同修说我光盘给每个世人发的过多，不止一次听到，本来这也不算什么事，扩大容量提高心性就过去了，可我错过了提高心性的机会，不知向内修，而是一味的向外找，埋怨同修，以致人心被带动，陈芝麻烂谷子都上来了，学法不静心，发正念老想同修，怎么能这么说呢？多发不是让世人从多方面了解真相吗？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讲，把你所有的思想、想法、执着全告诉整个宇宙的神。大家想想，那个旧势力不迫害你才怪呢。这就是在说我呢，当时的我就是这样，以致那两天救人的效果也不好，一上午救了七八个人，很着急，形成了执着，下午救人顺了，又起了欢喜心，退一波又来一波，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我还在讲，以致20里地以外的警车来到身边我还在讲。找到执着后，我立刻解体它，发出强大的一念，我只归师父管，我用大法归正。师父讲过，跌倒不要紧，不要紧的赶快爬起来。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的法使我增加了正念。马上就到练功时间了，我以前听说这里不让练功，但是我必须练功，谁也挡不住。坚定正念后，到了3:50我就起来练功。练完功我很惊奇，被恶境折腾了半天半宿，又踢又打，抬来抬去的，怎么浑身轻飘飘的，没有一点乏意。我坐在床上，习惯地卷起一下裤子，按了一下腿呀，让我更惊喜的是，浮肿2年的腿一夜之间彻底好了。第二天早上吃完饭，队长把我叫去说，谁让您起早练功，你屋里一个女孩吓坏了，怕你打她，不愿意和你在一屋，给你调走，以后不要练功。我心想，你说了不算，我是大戏的主角，我自己说了算。把我从404房间调到403房间，而402也有人，正好把我放在中间屋，为以后讲真相提供很多方便，真是一切都是有序的安排。我拿自己的东西来到新屋，把东西放到靠窗户的那张床上，不一会儿又从402间调来一个女孩，20岁左右，她一进来把我的东西往挨厕所那张床上一扔，把她的东西放到挨窗户的那张床上，于是坐在那张床上骂骂咧咧，我命不好，到哪也遇不到好人，倒霉损。一会儿又唱起来，一会儿又骂，一上午就是这样折腾过来的，好像精神不正常。我当时正在擦地，他一手不伸就坐那儿说脏话折腾，我对他心生可怜之意，这么小的孩子就这么讨厌佛法， 江魔头共产邪党真是罪不可恕。看他那样也不好急于插话，反正还有时间。于是我乐呵呵地收拾好他摔过来的我的东西，坐在爱厕所的那张床上背法一小时，然后练动功，接下来发正念一小时，同时清除干扰他背后得救的邪恶因素。接下来中午吃饭了，在走廊站牌时，一个女副所长过来了，站在我面前，两眼直视着我，一字一板地说：“你在这里还敢练功？”我两眼直视着他，放射出威严的目光，心中想着师父的法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仅仅要指二也三言两语。我面带微笑，用柔中带刚的语气坚定地说道：“不练功我身体承受不住。”我心中发出强大的正念，然后就这样四目对视着，其他人都在看着我们足足有一分钟。后来他说了一句：“注意点，别影响到别人。”我回了一句：“放心吧，我会注意的。”他走了，至此我开创了练功环境，从那以后再没人过问。在这个空间前后只有几分钟，可在另外空间是怎么样的正与邪的较量，可想而知。二，当好主角，堂堂正正救众生。吃完午饭，发完正念，背一会儿法，又练一遍静功。那个女孩情绪有点稳定了，我便开始找话茬与她接触。小娟，你家在哪住啊？为什么进来的？她说：“我是某某乡的，打架。”啊，我们是一个乡的。上小学时，你班主任是谁呀？某某某，我认识。我们一下拉近了距离。我问他：“你为什么这么抵触法轮功？”他瞅了我一眼，毫不犹豫地说：“练法轮功的不干好事，不是自焚就是杀人，一听法轮功就害怕。”我长叹了一口气，问了一句：“你看我像那种人吗？要是那种人，今天早上因为床铺就得打起来，你说是不是？”他点点头：“因为我们练法轮功的讲真善忍，你对我啥样我不生气，利益上也不计较，这不好吗？”他又点了点头。我说：“不练功的人能这样吗？”他摇了摇头。于是我给他系统地讲了法轮功是什么，法轮功红传盛况，100多个国家都在练，共产党为什么要迫害，用了那些卑鄙的手段，以致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他也不吵了，静静地听着，思考着，最后用香园这个化名退出少先队。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我又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里面提到一个犯人给大法弟子唱了一首歌：“法轮大姐好，法轮大姐好，法轮大姐告诉我们法轮大法好。”这时这个小孩眼睛一亮，说：“大姨，你会唱吗？”我说：“我不会，但我会唱法轮大法好这首歌，不过有点跑调。”他忙说：“大姨，你唱你唱，你哪唱得不好我会听。”我就给他唱了法轮大法好这首歌。他立即说：“大姨，我也给你唱一首歌。”我说：“我不听你的歌。”我还以为是流行歌曲。他笑着说：“你必须听。法轮大姨好，法轮大姨好，法轮大姨告诉我法轮大法好。”我简直惊呆了，这孩子这么有灵感，险些被中共毁了呀。后来我知道，她是一个歌舞厅的卖淫女，社会的腐败坑了多少良家儿女，心想一定要彻底救她。这时她原来的房间传来了高音：“哎，小娟，你们在干什么呢？又说又唱的，两个人待得这么热闹。”她高声回答：“法轮大姨给我讲法轮故事呢。”那边又喊道：“法轮大姨呀，大点声行不行？让我们也听一听。”另一个屋里也回应：“我们也听听。”于是我站在铁栏杆门前，高声讲起大清国号的来历、铁茄子的故事、时事吕洞宾等轮回转世和神传故事，为的是先提高他们信神的底线，后来就给他们讲法轮功真相。 当讲到国外红船盛况时，有一个私企老板娘说，去年一年我去了四个国家旅游，台湾和美国练得最多，到处都是。她这样一说，对其他人接受真相很有帮助。不久，这里的女的全退了，十几个人一个也不落。后来流动性很大，先来的就给后来的讲，我再补充三退。有一天阴雨天，我屋里那个女孩高声告诉我，法轮大姨，我受益了。怎么受益了？我这只脚脖子过去扭伤过，一阴天就酸疼，今天阴天一点酸疼的感觉也没有。于是她就像百灵鸟一样到处传递法轮功的神奇。后来我屋又来了一个女孩，因和邻居打架，本来一进来我们都打招呼，气氛还挺融洽，一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他上下打量我一下，立即面向窗户不再理我了。我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法轮功好啊。他没吱声。那个受益的女孩接了一句，哎，法轮功真好，我心里默念我的伤脚都好了。他回了一句，别胡扯。我接过话题，他不是胡扯，刚来时他和你一样误解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红传一百多个国家呢。他立即捂上耳朵，回头对我高喊一声，你别说了行不行，你一提法轮功我就脑袋疼。我没有硬说下去，换了个话题，你是不是原来有头疼病？他说是月子里做的。于是我告诉他，这会儿你的头疼病肯定会彻底好的。他不解地看着我，我说你一听就头疼，这是我师父在帮你呢，给你往下拿病呢，你别怕，听几次真相你就好了。于是我又讲法轮功的红传发展到被迫害，顺势讲着，他还是捂着耳朵喊叫不让讲。我说我必须讲，为了你好。一连两天都是这样，到了第三天我再讲，他不喊了。我说咋不喊了？他惊讶地看着我。我说头不疼了吧？他点点头，接着他做了三退。后来我一练完功，他俩就叫我讲故事。一次他做了个梦，说有人告诉他到这里是为了还阴债，问我啥意思。我根据自己的理解给他解释了一下，告诉他六道轮回的确存在，大法的法理改变了他们，他们变化很大，对我也特别好，真有一种亲人的感觉。男使在二楼，女使在四楼，每次吃饭我们都路过二楼，他们已经站好队等我们下来，一起到一楼去吃饭。我第一次路过他们时，当时走廊没有警察，上前来了两个男孩。大姨，为啥进来的？我很自豪地说，练法轮功的。他竟然低声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我说你知道？他点点头。我说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们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我简单说了几句，语速很快。三退是指党员团员队员，田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小名化名都行，你们都入过团吧？他们点点头。你用大水，他用二水的化名退出团队，心里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凑过来一个小伙子，我说你入过团吗？他说没有。对呢，入过，赶快退掉。先退的那个说他叫三顺。我说对，就用三顺退掉。我并说你们回去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记住法轮大法好。这样每天见面，他们看见我就说法轮大法好，我回他们一句三退保平安，利用擦肩而过或平行几步或洗碗的机会劝三退，只要见人就讲，基本都退，极个别不退也认可大法好。利用打电话或打水的机会给警察讲，一个队长做了三退，没退的也认可大法好，只是害怕不敢当时退，我就告诉他们其他办法三退。一次在走廊遇到第一天打我的那个警察王队长，他看了我一眼说，我知道你恨我。我笑着说， 我要恨你就不是练法轮功的了。我师父讲过，修炼人没有敌人，像时间转轮。他瞪大眼睛说，你真不恨？我说，没必要骗你。想了解法轮功吗？我们唠唠，你敢听吗？我怕谁？共产党我也不信，法轮功我也不信，我听听你咋说。于是带我来到一个屋子，那里已经坐着一个女孩，25、26岁，刚进来，是个吸毒的，是她同乡，对于法轮功有抵触。他对那女孩说，你先等一会儿，我先和她唠一会儿。我开始讲法轮功好，去病健身显奇效。我刚说几句，他说，拉倒吧，没人信，我家跟前有一个都练傻了，神志不清，都不知道吃饭，不知上班。我说，他的情况我不知道，真正修炼的肯定不会那样。你看我那样吗？就算你说的是真的，我给你举个例子。我是老师，一个班级大约有50个学生左右，有10几个能达90分以上的，有20几个能达60分以上的，还有几个不及格的，甚至打几分。那打几分的学生能说老师没教好吗？他说，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又说，上亿人练功，没有切身体会也很难走到现在。他嘲讽地说道，你有啥体会？一练就飘了，迷糊了，是不是和他一样？我说，恰恰相反，吸毒自己知道不好，可是上了贼船戒不掉，别人也知道不好，全世界都知道不好，所以世界有戒毒日。我们法轮功修炼者在同化真善人的过程中，人人受益，都知道大法好，真善人好，全世界都知道，所以全世界有法轮大法日，5月13日，100多个国家红船，李老师受3000多项褒奖。他说，真好。这时他搬来一把椅子说，大姨坐下说。我接着说，很遗憾，大法师父出生在中国，办了54期讲法班，上亿人得法，100多个国家红船，你却全然不知。给你讲真相你不听，给你印光盘小册子你不看，你只看共产党的电视，落在那四角陷阱里，能认识天是圆的吗？共产党说过真话吗？你说这些年我们大法弟子付出多少代价，你能算得清吗？多少光盘，多少小册子，花多少钱，你能统计吗？而我们被压被拘是为我们自己吗？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有打架吸毒偷盗的，而我们是为了让世人知道大法好，末劫时期能得救，我们错了吗？这时他一声不吭，只是频频地点头，在他脸上再也找不到那种嘲讽的神态了。接着给他讲了天灭中共，三退保平安。我劝他退党，他说，大姨，我下个班再唠，我挺愿意听的，这不，这是我同乡，我跟他再唠唠。我说，好吧，我们下次再唠。于是他喊来代班的，高声吩咐，把法轮大姨送回楼上去。从此以后，他每次见我就喊法轮大姨。一些年轻的在居人员都喊我法轮大姨，年岁大一点的就喊我法轮大姐。后来那个队长又一次当班，下午叫我过去，当时我正在练功，想练完功再去，结果等我练完功，门被带班的锁上了，我没喊，就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就再没见到他。又一次放风时，那个开始限制我练功的女副所长给我们演示一些踢腿弯腰的动作等，说对身体有好处，他已经不像我刚来时那么饿了。我接过话说，要说健身啥也不如练法轮功，去病健身显奇效。一下子话题就转到法轮功上了，都围过来。所长问我怎么练，我就给他们演示动作，其实他们都退完了，所长除外。后来他们又提了许多问题，比如法轮功到底是啥，为啥反对共产党等，我就凭着我所在层次给他们解答。后来所长说，好就在家练，别总出来和别人说，免得受迫害。我认识一位干部，本来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就因为练法轮功被抓，后来单位保出来了，他又到处讲，结果判了刑，等他8年回来后，公职被开除了，丈夫离婚了，你说何苦的？我说，这明摆着 不是他的错，是共产党的错，他付出这样代价，他肯定认为值得。你们没修炼，难以想象修炼的殊胜和伟大。正因为共产党不干好事，从建政到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学潮，一直迫害法轮功，害死中国同胞8000万，他没干过好事。现在天要灭他，我们不出来讲，世人能知道吗？能得救吗？我们是为了世人得救才出来讲的，我们没错。这时所长说，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不像我是管你的，倒像是你来管我的。大家都笑了，人们的良知复苏了，气氛也和谐了。我心里说，我不是来管你的，我是来救你的。回屋的路上，我和他走在最后，我们继续谈着法轮功红传世界的盛况。他很接受，他说，你是我认识的法轮功中最好的一个。我说，我修得不好，我要修得好就不上这里来了。人们都上楼了，我停下来给他三退，化名都起好了，就差他点头的一瞬间，他有事走了。我很遗憾地回到屋里。后来这个明白真相的所长让我提前一天回家。明白真相的所长答应当天上午让我回家，结果我起了欢喜心，被魔利用。一个恶队长说我出去就整事儿，怕连累他们，说啥也不让我走，叫我回屋等到时间再走，说一分钟也不能提前。所长也不好硬坚持，我只好回到屋里。知道是自己的欢喜心被魔钻了空子，立即发正念清除。在发正念过程中，手心脚心一直向外排冷气，从11点一直发到下午3点，我还坚持发。这时电话响了，让我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如果不及时清除邪恶，后果不可设想。那个队长和这个所长都明白了真相，但阴差阳错没来得及退，我很遗憾。后来我给这个队长寄了真相信，心里总想这件事，形成了很大的执着，被邪恶钻了空子，导致第二次被拘。表面看，在3月4日我下班后到路边发神韵光盘，发到了一个不明真相的警察手里。当时他拽着我不放，又打电话叫来一辆警车，一帮警察把我抬到车上，我喊着师傅到公安局，他们把我抬到屋里，我坐在沙发上发正念，浑身热得像火烤着一样。不一会儿他们又把我抬上警车，送往拘留所。一路上我给他们讲真相，从大法红传到大法被无辜迫害，到天灭中共，大法弟子放下自我讲真相救度世人。他们听得很认真，开始司机放高音喇叭干扰，后来他自动关了喇叭，不但认真听，还时不时地提些问题，就连国保大队长也问怎么退。我告诉了他们三退的办法。快到拘留所时，我突然四肢麻木，说话费劲。到拘留所，他们又把我抬下车，抬进拘留所。当时我坐在地上，值班警察到跟前一看，我抬头一看，我们四目一碰，都吃一惊。原来这个值班的还是去年来时那个值班的，他当时想去收我，就问，你有什么病吗？我说我有胃病。他很着急地说，你看还出来个胃病。我又说，我练功前得过心脏痉挛，今天他们也没给体检。他故意提高声音说，不能吧，人没体检咋收。我说，他们都没让我下车，只下去一个人办了手续。他又问，你过去有病别人知道吗？我说我单位的人知道，因为我是在单位犯病时领导打车把我送进医院去抢救的。他当时在思量，我们都没有吱声。在此之前，我一直想，我不能进拘留所，不配合邪恶，一步步走，都是他们硬拽，抬来抬去的。可我一走神，忽然想，这次来一定要给这个队长三退，不能再错过机会了。就这一念不正，那个队长马上改口说，你在这待几天吧，上次也没受啥委屈，这次更没人为难你了。无论我怎么说，他都劝我留下来。送我的当地的那帮警察走了，我给这个队长做了三退。我要求自己一个房间，他说，你们县前几天来了一个法轮功，把他调过来怎么样？我说行。 他让带班送我上楼，让那带班的把马甲拿上去。第二天早上刚发完正念，对讲机讲了：“某某某还认识我吗？”我一听是副所长的声音：“为你而来怎么不认识？”他说：“到这儿来听我的。”我说：“谁对听谁的。”我们都笑了，又说了几句，他把电话放下就过来了。我开门见山地说：“给你的信收到了吗？”他未加可否，只是说：“我们单位的某某某人特别好，得癌死了，怎么是恶报呢？”我说：“你说他人好，那是表面。如果一个人心里抵触佛法，对大法犯罪，那就是没救了。除非弃恶扬善，重新选择。”他没吱声，静静地思考。我又说：“这次赶快退了吧，可别再错过机会了。”他说：“退了也不行，我满脑子都是邪念。”我说：“没关系，你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把那邪念排斥掉的。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圆平，有缘明白真相，平安度过劫难。”他笑了，很开心，一边念着他的化名，一边离开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吃过早饭后，后勤队长开门叫我过去拿被褥等。他说：“你们是最干净的人，都给你们新的。”我说：“你人挺好，入过党吗？”“入过。”“知道三退保平安吗？”“听说过，不太清楚。”于是我给他讲了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命的事，给他起个化名心善三退了。他说：“你们在这里随便练，随便比划，没人管你。”第二天放风的时候，是一个年轻的女副所长，去年没见过，前几天在走廊站台时接触过，让我穿马甲。我告诉她我是从来没穿过。她说：“谁让你不穿？”我说：“是从王队长那儿开始。”她和年岁大的警察交流了一下，说王队答应的咱也管不了。她看别人对我都挺好，她对我也挺好。比如调房的时候她让我选，我找一切机会给她讲真相，终于用如意这个化名做了三退。他很高兴，连声道谢。我让他谢师父，他谢声不断。后来我给在居人员讲，有一个老太太不认可，大声说：“你给所长讲啊，你给他起名啊。”就是一种变相的汇报，为了所长的安全，我笑而不答。所长笑了，毫无顾虑地说道：“他给我起名了，他起的名我还挺满意呢。”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再讲起来一帆风顺，有退的也有胆小不退的，但都明白了真相。有一天我们屋来了一个常人，咳嗽不止，他说咳嗽一冬了。我给他讲真相，他不信，他说信一种东西。后来讲着讲着他听进去了，也三退了，可他身上带的东西对我们干扰很大，特别是对同修大姐。大姐说有一股冷风往身上扑，很难退。我帮大姐发正念，我感到空间场有黏糊糊黑糊糊的东西，感觉好一些了。9:50我开始练功，往那儿一站，一股冷风从脚面上来，当时我很稳，想起师父的话，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我用手轻轻一掸，说道：“就是力，不要跟我争假象，我不承认你。”冷风退去，我静心练功，五套功法练完后，我延长发完12:00的正念。大姐睡一会儿，我们准备轮流休息。半个小时后，大姐接着发正念。我刚躺下，我天母看到从远处黑烟滚滚而来，铺天盖地。我立即起来告诉大姐：“求师父加持，邪恶来势凶猛，有师父不要紧张。”我立掌请师父加持，从天目用功能打出一个灭字，这个灭字顶天立地，把黑烟挡住之后，开始向黑烟方向卷曲，把黑烟包在灭中。随着我不停地发出灭字，灭字包裹着黑烟逐渐缩小缩小，最后化尽。 我继续发正念，空间场逐渐干净。后来出现四幅奇景，第一幅图出现一个大圆圈，里面半边是青竹，另半边是彩虹。褪去后又出现第二幅图，还是一个圆圈，里面半边还是青竹，另半边站着一个道士，手里拿着经书望着远方。褪去后又出现第三幅图，另外空间下来两个男的，一胖一瘦，都冲我笑。接着师父打坐从空中远处飘来，然后隐去了。当时我心想，我没看清师父笑没，就这念师父知道了。结果师父又来一次，而且比原来的身体放大一倍，从远处飘过来微笑着。我看清后师父就隐去了。我停下来时已是午夜两点，我泪眼模糊，没有一点睡意。我开始背法，背到清晨练功，练进功的时候就看到自己坐在高高的山顶上，高山从云雾中拔起，云雾在山根缭绕，其他什么都看不见，那感觉从来没有过的舒服。第二天那个常人不咳嗽了，好了。在回来的那天晚上，我想应该把大法真相留给未来住在这里的人，把真相写在墙上，可怎么写呢？一夜不关灯，到处都是电子眼。发完正念我躺下了，刚躺下电就停了。我马上起来，心中感谢师父，拿起女儿看我时带进的一支笔，分别在窗台墙、洗面池墙等四处写上了醒目的保命秘诀：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快退党团队。三，修好自己，把美好形象留给世人。无论何时何地，我都按照真善人要求自己，先他后我，努力做个好人。比如吃饭时，每次我都站在排位最后一个打饭。一次队长看不过去了，让年轻的站到后边去，让我排在前边，说他们没老没少。我说没事儿，他们年轻性子急，让他们站在前边吧。打热水时也一样，我排在最后，没有我就不打。有人托人带进吃的东西，糖、水果、鸡，什么都给我。我从小到大，从少到多，全部婉言谢绝。以致有一次放风时，所长知道我和家人没联系上，就说你出去时没钱起车票我给你。没等我吱声，他们就说他不能要，谁给点东西他都不要。屋里的卫生我主动打扫，不等不靠，他们对我说深说浅我都微微一笑，展现一个大法弟子的风范。接触过我的人都很尊重我，我想用行动圆融大法也很重要。在拘留所给我留下最深的体会是，我与警察之间根本不是迫害与被迫害之间，而是救度与被救度之间。我们大法弟子是主角，我们有历史的重任在肩，主施正法，救度众生。所以我每天总是乐呵呵地忙在三件事之中，在哪里都要当好主角，唱好大戏，完成使命。结语：风雨过后凸显彩虹的美丽，历经磨难更知修炼的珍贵。以上是我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的点点滴滴，虽然是点点滴滴，也足以见证大法的神奇。我会永远记住师父的话，弟子们精进吧，最伟大最美好的一切都在你们证实大法的进程中产生，你们的誓约将成为你们将来的见证。精进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在最后的正法之路，我会走得更坚实更稳健，让师父放心满意。感谢伟大师尊的慈悲救度，给了我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的万古机缘。感谢同修对我的无私帮助，让我们携手并肩走好最后的助师正法路，手拉手圆满随师还。叩拜师尊，谢谢同修合十。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